今天是我们罗马书第十二次上课，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好，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借着祷告再一次来仰望你，也再一次来感谢你。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启示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在这一小时的课程当中来在我们心里做工，开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灵来接受神的话语，听了看了能够心中明白，明白之后能够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来应用。求主借着今天的课程，今天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这三章是很特殊的经文，一般来说就认为这三章的主题是讲以色列人的救恩。其实他讲的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恩，讲的是所有人的救恩，借着以色列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计划。所以这三章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实用的三章，多读几遍的话可以更加明白神对人类的救恩计划是什么。这三章的开头，保罗他都表达了他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心理的负担，负担就是他想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来看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好，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好，这里保罗讲到说，他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他的骨肉之亲，也就是以色列人，能够信主，能够得救，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在第十章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讲的是同样的事情，为他自己的同胞，他向神祷告，想要以色列人得救。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来，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一宣所知道的百姓。你们晓得经上论到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等等。好，就是在第九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一开始那几节，保罗都说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关心，也告诉我们这三章的主题是关于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那借着以色列人，我觉得这是很好，就有个现成的例子。有时候那个救恩讲了半天听不懂，就虽然是很简单道理，但是听不懂。那有个现成的例子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说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原则。然后我们就说啊，那该怎么样得救，我们就开始明白了。那因为第九章就讲到这个预定论，上次我花了相当时间讲这个预定论，就我们怎么会跑到一个这种很困难的一个题目，一种神学的论题，怎么会来讲这个呢？那完全是因为第九章的内容所引起的。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说，哦，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得救？然后是不是神的话语就落了空？哎，这就引起很多人的在那一些怀疑，说啊，神的话落空了，他没有祝福他自己的百姓吗？为什么以色列人好多人都不信耶稣不得救？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还是不明白这个原则。那这句话他是讲在第六节，第九章的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原则，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想以色列人是谁？哦，他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就以色列这里讲的说是雅各嘛，雅各又叫以色列，哦，雅各的后 有十二个儿子，就十二个支派，说这些人就叫做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就说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到今天很多人没有信主？可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That's not the case。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我们就很 shock。哦，这个都不是以色列人，那到底谁是以色列人？然后他怕我们还听不明白啊。这是圣经的作者保罗，他有耐心，还讲过我们听。接着他又说，从亚伯拉罕的，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说这算什么话？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生的嘛？但当然他生的都是他的儿女。他说不对，说难道你们没有读圣经吗？说那个应许生的才是他的儿女啊？那我们一想想啊，对，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亚伯拉罕第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以撒，是以实玛利。然后以实玛利是谁？是夏甲生的，是吗？是使女。后来神在以实玛利出生过出生之后十几年，神才跟亚伯拉罕说：“哦，要从萨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女。”所以后来过了一年，就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哦，果然萨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说这个儿子呢，叫做应许生的儿子。说这个才是你的儿子，以前那个不算。哦，对对对，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哦，所以圣经有讲过说，那个应许生的儿女才算儿女。说哦，好像有这么一回事。那保罗还怕你听不懂，说我再讲一个你听过的 case 给你听。说你记不记得说那个以撒后来也生了两个儿子？说对呀，而且还是双胞胎，就是说就这么近，就是双胞胎。那哥哥叫以扫，然后弟弟呢叫做雅各。然后神也说了，不是说两个孩子你看他双胞胎就是都一样的，说这两个孩子当中我选了那个小的，那个小的将来他会更蒙我的怜爱，他的后裔会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哦，牵涉到说神有一个拣选，他的主权在那里，那我们才明白过来一个道理，不是靠肉身的，不是靠血统的，不是靠说是谁的后代，然后就是说都是以色列人。那其实保罗的重点是在讲啊救恩这件事情，让我们明白说啊，你要明白说在得救这种事情里面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拣选的问题。神所拣选的那个人他就得救了，然后接着他就要说明这个拣选这件事情。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那个非常 logic 的一个人，他逻辑性很强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晓得说，当我告诉你这项属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对的意见。然后他就说，第一个反对的意见一定会有人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所以在第十四节他就说了，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马上就知道你一定会说不公平了，那我现在讲道理给你听。他下面要讲的那道理说，关于神的拣选这件事情只有两个重点，跟公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就很好奇说，那哪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怜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神就恩待谁。说神拣选一个人呢，是说给他更多的怜悯，并不是说缺少公平。神没有拣选某一个人的话，也不是说对他不公平，他只是被拣选的那个人多得到了一份恩待，多得到了一份怜悯。那第二个，他说关于拣选这件事，除了怜悯之外，就是神的主权。说这是神他自己决定的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到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等等。然后就说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讲的完全就是说，神在他的主权当中，他所决定的事情是不容人质疑的。我们站在被造者的地位，没有这个权柄来怀疑，来质问创造者他所做的这个拣选。那保罗基本上他就是讲到了这里为止，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就讲到这里为止。但是我们人的脑筋的话，就会继续把它想下去，因为不但是牵涉到罗马书第九章，还牵涉到圣经其他地方的有些某些的经文。所以因为提到了拣选 election 这个问题，那接着就开始有人把它发展说叫做预定论。那既然说有拣选，表示说这是神所预先决定的。那有人就说神预先决定了谁会得救， 这是说讲到某些人得救。那有些人他就更进一步说，哦，其实神不但是预先决定了谁会得救，他还什么呢？他还决定了说谁会预先下地狱，谁会预先不得救。所以这个叫做 double predestination， 双方面都是神所预定的。你如果只是第一个说神预先决定了谁得救，那那些没有决定的人呢，好像还有个 chance， 就说他们虽然神没有预先把他们给捡起来，那只要他们听了福音，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愿意信主，他还有机会信主，说还有一个机会在那里。但是如果是双重预定论，就说 no chance， 因为神不但是预先决定谁得救，还预先决定说谁不得救，那说那连一点破洞都没有了，就是完全没有 chance 了。那这个叫双重预定论。那我们一乍听之下好像十分的残忍跟不合理，但是你要知道在这神学体系里面，他们有他们自己，起码说是自己认为圆满的说法在那里。那这些不是说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它给解决这一切问题，因为它的的确确已经是500年了。预定论到现在，加尔文跟亚米念的两个那个不同的神学观点，到现在就差不多将近500年的时间了。那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决定的，因为两方面圣经里面都有讲。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说有些真理神给我们的是有限的启示，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时候看的不是全面性的，但是我们根据这有限的一些资料要把它推论出一个全面性的这个神学体系的时候，我们就在冒一个险，就是说在圣经沉默的地方做结论，就圣经并没有这边说这么多，但是我们觉得说我现在根据我 logic 的 reasoning 走了第一步，那一定就下一步，这样子是 very logic 的一个 conclusion， 然后第三步又出来了。其实圣经没有讲那么多，那有可能神的那最后的在后面的那些真理是超出我们理智的，超出我们逻辑推论的，是有一天说啊，主啊，我现在看的都好像小孩子看得不清楚，将来有一天面对面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明白啊，原来还可以这样，主啊，那是我在活在地上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原来在你里面还可以这样子。那我个人是相信说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说啊，感谢主，原来还可以这样子。那我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是我不明白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神的拣选是圣经有讲的，人的自由意志也是圣经有讲的，但是这个预定论是一套神学体系里面的一个重点。那甚至有人再走下一步，就是说预定论之后他就再往下再推一步，下一步叫什么呢？叫做宿命论 fatalism， 就不但是预定而且宿命啊，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预定的话只是讲救恩的，谁得救谁不得救，宿命的话就除了得救不得救，就你整个的人生都被神定下来了。我在2012年我会碰到什么人啊，这个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神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决定了。我这份工作到底是可以得到还是不得到，其实神早就定下来了。那甚至说我会犯这么大一个错误啊，这也是神定下来说你要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还有说我这一辈子我可以活到几岁，神也都定下来，就甚至说我今天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宿命论，小到一个喷嚏踩死一只蚂蚁都是神定下来的，这个叫做宿命论。那这些就是你一直往下推的时候会推到一些很多东西。就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要做这种推论啊，神的真理是一回事情，圣经讲了什么是一回事情，然后人的神学的体系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把它分清楚一点啊，清楚的神的真理的话我们要去听，但那些推论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有那个自由不接受它。 他能够推论出来的话，就是他有很多的圣经真理在后面做依据了，所以他一定是有他能够说服人的地方存在。但是那个道理说不是说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的，以至于说它还具有争论性，那种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说你不要完全接受它，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碰到最头痛的就是有些基督徒跟一些传道人，他就是把这些当作真理，你跟他简直是无话可说。我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跟圣经一样伟大，神呼召我就是要我来 preach Calvinism。 唐崇文牧师讲的跟圣经讲的一样伟大，就他们听到了些什么，他们把跟圣经等量齐观啊。讲的很多的人的名字都是神所重用的一些仆人，但是大家到最后要分清楚说，你现在到底是读圣经还是在听一套神学理论，或者等而下之的是听一个神的仆人对神学体系的意见，甚至说不是对圣经经文本身的意见啊。所以你们自己弄清楚。我们来看看第九章的最后啊，因为他这九十十一三章他讲的是跟人的救恩有关系，他借着以色列人来讲人得救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看第九章他是怎么结束第九章的哈，在第三十节哈，请大家听我读的时候，你把那个常常出现的那个词那个字把它找出来哈。那就是这一段的重点了哈。九章三十节这样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继续读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怎么说呢？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第七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啊，在你心里，就这么近，在口里，在心里这么近。那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然后接着第九节开始，他就讲到这个信主的道是要你做些什么事情哦。传的信主的道，这个道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经上就说了，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哦，原来这个信他指的是信耶稣啊，一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不至于羞愧。十二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哦，原来犹太人不是说凭着他的血统，凭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得救，原来他跟希利尼人跟外邦人都一样，就大家都一样，要得救就是靠着信耶稣而得救。好，下面说：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等等。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把刚刚那一段的刚刚那一段的重点是什么？最多出现，你们听到就听到你耳朵里面觉得什么字常常出现？ Yeah. 最常出现的是那个义字哈， 追求义，追求义，或者因信称义的义哈，这个字一直在出现哈。我先来做一些简单的结论哈。从第九章的后面开始，其实整个是第九章了哈。谁是神的儿女哈？经文这样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才是神的儿女，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与血统无关哈。经文也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怎么应用呢？就是那我们基督徒，你如果爸妈是基督徒生的，那孩子不一定是基督徒哈。你不能说我爸妈都是基督徒啊，我祖父祖母，我姥姥我爷爷都是基督徒，那跟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没有关系，要自己信主才是基督徒哈。然后成为神的儿女与应许有关哈，这个应许是跟神的拣选有关的，然后神的应许是在基督里面，神答应你信基督的可以得救。那也讲到一个问题是说，谁会蒙受神的选召，神拣选谁，神呼召谁。九章二十二节罗马书，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原来都一样啊，这有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那个当时保罗的听众啊，很多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就是一个天大的 shock。他们怎么可以？凭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凭什么？这外邦人不是很脏吗？他们犹太人觉得说外邦人是狗，是脏的，他们怎么可以得救啊？保罗说都可以，这是神的怜悯啊。神的选召不受种族的限制，神的心意是要万民都得救。那弟兄姐妹，那其实这里你读了就圣经，我们读的就有两种情况啊。那有时候好像在我们里面在打仗，那你一定要胜过这个战争，你这个一定要胜过，你两个都要接受啊。一种情况就是说，神要万民都得救，不但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所以我们想，哦，那我们看到那个黑人，看到那个白人，看到那个西班牙语裔的人，看到那个印第安人的话，神的心意要他们都得救，所以我们要去爱他，去向他们去传福音，说啊，圣经教导我们这样。那我以前有那种小观念，那种种族或者是省份或什么地级观念，说这些都是错了。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悔改，我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观念，应该像神那样子说爱普天下的人，说这是对的。好，这是第一个观念。可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说啊，保罗他很迫切的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为我的骨肉之亲，我甚至说以基督分隔我都愿意，说他很关心以色列人的，就是他的同胞同族的人。特别的关心，就一直在那里哭泣祷告，就是为了说啊，以色列人怎么还不肯得救，他们为什么还不肯信耶稣。一方面好像他心中有这种偏爱，就是说他很盼望以色列人可以得救。那我们就有点夹在中间，说那神你要我怎样？你是要我说对中国人特别有负担，说啊，我就是希望中国人都得救，我希望台湾人都得救，我就是把我的所有的 focus 都是放在他们身上。还是神你说万国万民我应该外族人那里我也应该去向他们传福音啊，弟兄姐妹两样都要。你觉得不能说，就是你在里面要做一个协调，也不能说有那种小地域小种族的那种观念啊，就不去向跟我不一样的人传福音。但另一方面说自己同族的人，甚至说就在我家里的人，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哥哥我姐姐我妹妹更亲的人，那他们应该说在你心里更有分量，对于他们的得救你应该相当的关怀，像保罗这样子关怀。那这两样应该都在我们里面都同时存在。关于谁是神的子民，这也是出自于罗马书第九章的那一段。那一段我上次没有读，因为有一段它是引用何西阿书。那在几个月前我们上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时候，就特别有讲到说啊，何西阿他有三个孩子，然后神就给他的孩子取名字，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哈。中间有个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哈。那就啊，将来就是那些不成子民的要成为我的子民哈，不蒙爱的我要免爱等等哈。那保罗就引用何西阿书的经文， 来说明一个道理，说啊，结果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不是神的子民吗？诶，他们后来变成神的子民。然后说不但如此，说以色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得救，只不过呢，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哦，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啦，有些得救的，但是剩下的余数是少的。外邦人有得救的，以色列人也有得救，都有。那神的子民跟神的儿女这个名词，现在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 monopoly， 不是说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说我们是神的 chosen people， no way， 也不能说只有我们才是 God's children， no way， 已经不是他们的 monopoly， 不是他们的专卖，他们的专有，而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子民跟神的儿女。那这个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谁被称为义人哈？就是刚刚大家读就一直出现的这个义字哈，我想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罗马书嘛，前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现在又回来了，保罗又开始讲这称义这件事情，就说因信称义哈，被神称义是以色列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消极的来说是蒙神赦罪，积极的来说是蒙神悦纳。大家注意到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消极的，有一个积极的，但是合起来他讲的就是神人关系的正常化。换句话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不正常，那因信称义就是神人关系的正常化，不但是被称义，而且称义之后跟神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那刚刚读的那一段后面他就讲到一种现象，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追求义没有得到，但是外邦人呢不追求义反而得到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以色列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而那些外邦人呢是靠着信耶稣来称义。我就想到一个比方了，我打这个比方是这样说，好比说想要横渡太平洋，哇，太平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 water body， 多大呀？然后有人呢想说我要游泳游过去横渡太平洋，然后有人就说我要坐飞机。那我们都知道说那个要自己游泳的，就说不管你这个人是奥运得了50面游泳金牌都一样，你要横渡太平洋的最后结果就是大概游不了多少，你就会沉下去。那那个坐飞机的就糊里糊涂不晓得怎么样就已经横渡了，就到了，就下飞机，诶，到了，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以色列人他是想要游泳横渡太平洋，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那保罗就是告诉他们，那些信耶稣的反而他很轻松的就得到了所要追求的义。问题出在哪里哈？有四样事情，四个认知哈。这四个认知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位神；第二个是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哈，了解到说，哎，我们是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罪。那第三个就是神与人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用罗马书的话来说，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叫做称义。那现在剩下的说，哎，那怎么解决？第四，神的解决方法是信耶稣，那这个在罗马书叫做神的义，或者是说因信称义。好，一二三四，四个认知哈。那以色列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这样子，以色列人接受一到三，以色列人接受有一位神 ，no problem。人与神的问题出了，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有罪。以色列人说 no problem， 我们都知道有罪。那第三，神与人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在神面前称义，然后以色列人也说 no problem， 我们很想要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他们守律法，守律法。然后第四个说神的解决办法是信耶稣，然后以色列人说 problem， big problem， 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称义？他们就是死也不信耶稣， 那从2000年前到今天，他们就 reject 说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吗？ No way， 耶稣绝对不是基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还在等待。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这个 number four， 就是神的解决方法是耶稣基督。那你看吧，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去跟人传福音，我们从一二三四从哪里传起？你现在在校园里也好，跟亲戚朋友，跟你的 neighbors， 通常是从哪里传起？二，有没有从一传起的？也有吧。我们很多时候要从一开始，我才不相信有神呢。你还要跟他讲说有一位神，费了半天的，终于他相信说好吧，有一位神。那还要讲二说人有罪吧，我挺好的，我哪有罪？讲了半天能够把罪讲通了就已经不得了了。他说啊，有罪就有罪，天下人谁不犯罪 ？So what？ 那个第三又讲不通了。第三还说还想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吧？为什么要解决？很好，大家都一样啊。以色列人容易多了，他一二三你都不必讲，他全都接受了。他就只有四他有问题而已。那我们跟人传福音的话啊，比就是麻烦更多，很多时候从第一开始传，但是我们一定会传到四，会传到说要信耶稣哦，信耶稣才可以得救。你如果没有传到四的话，你没有再传福音啊。但问题就出在于以色列人不信耶稣，然后他们追求称义，却不预备神所预备的义啊。罗马书说，神所预备的义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他们说这个我们不接受。那我现在因为是美国的大选，我用一句话，你知道美国这几年大选他们流行一句话叫 stupid is the economy，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那边选说哦，重点是经济，哪一个候选人能够把经济弄好的话，老百姓就会投他的票。然后你谈了半天的什么刚一宿什么什么一宿，谈了一大堆天花乱坠，但是你经济做不好的话选不上的，那个是重点。所以这几年就流行这句话 stupid is the economy， 那就是说哦，你抓住了所有的次要之点，但是 miss 那个 the one major point， you missed it。 那我就是套用大选员套用这么一句话的这个形式，我就这样子写说 stupid is the relationship，傻呀是关系。你在基督教里面混了这么久，你傻呀，你搞不清楚从头到尾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这个都没弄清楚。保罗现在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称义只是开始，就是这个关系的恢复。然后我们有一些特殊名词，成圣啊什么得荣耀，这些讲的都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保罗说啊，不是割礼哦，不是那些外面的形式啊，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其他的都不管用。而这个关系呢，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修复的哈。OK，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第十章了哈。第十章我开始那一段哈，就是一到八节的话。一般基督徒比较不看一到八节，他们的第十章从第几节开始读起呢？大家千篇一律都是从第十章，都是从第九节读起的哈。就是前面那个八节，就是说当它不存在，所以就是十章一打开就是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此离惑，就必得救。啊，这很好，感谢主，太好。但是前面那八节呢，它虽然也是写在圣经里哈，但是我们通常就会把它忽略过去，但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啊。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啊，因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有热心，好，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说以色列人不是按着真知识吗？怎么可以呢？因为你看呢，我们现在读的都是翻译的圣经啊。我们听到说某人他会读原文圣经，我们就很敬畏的眼光看那个人， 哎，这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希伯来文的、哦、他们读希伯来文圣经的还不是按着真知识，那我这个读中文翻译的是按真知识，那这样说得过去吗？说保罗是不是搞错了？那保罗他明明就是说他们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然后他有告诉你。所以第三节他就说，为什么我说他们不按真知识？你看那个圣经的说法，第三节他就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啊！哦，原来保罗说，以色列人不按真知识，就是根据这一点说的，就是他们虽然读了这么多原文的圣经，他们不晓得 it's about a relationship。他们不晓得说神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然后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就是追求律法的义，靠着行为而追求，就是啊，他们读了这么多原文圣经，但是他们没有知识，白读了。然后第四节保罗继续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说这么多你读了也很头痛，我先告诉你，就是答案就是一个，就是基督。讲了这么多十诫只是十条，说整本的摩西五经或整本的旧约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哦、原来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义，追求了半天的这么简单，就是接受就可以了。好，那你看看他下面怎么说的，然后它中间有个对比在那里，我们把这个经文本身就读懂了再说。你要第一步就是经文读懂，读懂之后下面才有话说，那没有读懂的话就是无话可谈。第五节就说摩西写着说，这个摩西是种你知道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就说律法书上这样子记着说、啊、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好，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这样说的哈。他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第六节哈，继续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啊。刚刚前面讲的说是出于律法的义，说还有一种出于信心的义。信心的义怎么说呢？大家注意一下他怎么说。那这个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刚刚引用这个Deuteronomy 这个生命记第三十章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其实他在生命记里面讲的是说那个神的话语哈，把神的话语领下来。他说，哎，你不要这样子说了，你不要说，哎呀，基督好远呐、啊，有谁帮我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呢？或者说你不要说基督他在阴间，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说有没有谁可以把就是跑到阴间里面去把基督领上来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表达方式，说不是上到高天下到阴间，说 so far away， 我自己到不了，谁可以 do me a favor 帮我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所以我可以信他而得救，谁可以帮我下到地狱里面从阴间把基督领上来，是我看到他我可以信他而得救。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说他到底怎样啊？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现在应该知道这个生命之道在历史上曾经两次出现过，一次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借着摩西传的，那第二次就是神的儿子，生命之道道成肉身，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哦、原来不是在天上跟阴间，而是说就在我身边，就在我旁边，就在我口里，就在我心里，就是我一念之间的事情而已，就已经在这里了。 It's here，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然后他再告诉你说，信主的道就是这样子的。信主的道说什么呢？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了，不必再追求那律法的义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等等哈。那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一段。那我有做过这张图影片，就是把这个生命记跟罗马书的做了一个对比，你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方式跟他 新约所加上的解释。摆在左边的那个是申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旧约圣经的原文，然后摆在右边的是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保罗的引用，然后你看到这个引用中间说有一些差别，然后有些注解，那个注解就是保罗把这个基督加进去，他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加进去，他在做一个解释说这个话就是基督，摩西所说的那些话语不是要从天上领下来的，不是从地底下这边拿上来的，说这个话呢就是基督，所以到了保罗这里的话，这个当初的这些律法就变成了基督，然后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远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就把这两个生命之道就综合在一起，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好，律法神的话语生命之道，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太初之道生命之道，所以在这里就旧约跟新约神的话语跟真正的生命之道就合在一起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讲的那个得救的方法，就是这个是我们特别 concern 的一件事情，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这两节哈，这两节呢首先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讲的是同样事情，它是一个 repetition， 目的是加强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印象。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先说口里的承认，再说心里的相信。然后第十节他 reverse the order， 他先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讲的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信主了，而且你承认说耶稣是主，这样就可以得救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要注意到我们现在读的是犹太人写的圣经我们的新约圣经，虽然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它是保罗这个犹太人写的以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说你们要注意到希伯来人的那个 parallelism， 那个平行句的那个原则，你不要说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所以说你相信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称义这件事情，但是称义跟得救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要口里承认。所以我问你，你到底心里有没有相信？有，我心里相信耶稣是主，好，很好，这样子你已经称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虽然称义还没有得救，那我再来问你说你有没有口里承认？哇，我口里也承认过了这样子你两样都得到，你又称义又得救，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把这些经文就做了一个完满的解释，然后也教导了下一代。那其实他讲的是上句跟下句讲的是什么呢？一样的事情嘛，称义就是得救，得救就是称义，反正就是跟神恢复关系嘛。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信主的时候就有两样事情都做了，你里面跟外面要一致的，你里面要相信嘛，然后外面你不要嘴巴拉起拉链来不讲话，你也要说我相信耶稣，耶稣是我的主，或者是说你不要只是说好听的，就说耶稣是主，然后心里什么其实根本不信，就这两样都不行了，就说你要心里也信，然后外面也说，反正就是合起来就是真的是信了耶稣了就可以得救这件事情。那特别重要的是保罗他这个人，你看那圣经他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跟我们复习基本真理，他就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就其实就不管他怎么讲，人还是要在真理基本真理上搞错，到现在还是礼拜天来教会那基督徒里面20%、30%、40%有的50%吧，他还是弄不懂一个人怎么可以得救，他还是不知道说得救是信耶稣才可以得救，说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信耶稣，不知道，就是还是有人以为说我受洗了就是得救， 我有来过教会，有得救。我上次唱诗歌有流眼泪，很感动，我就是得救。我有一次非常特殊的属灵的经历，我就是有得救。我如果没有信主，我没有得救，我怎么会那次那个经历这么棒？然后我怎么会这么心里这么感动，流很多眼泪？我一定是得救了。或者说，我有说方言，而且上次我给那个人祷告，他真的就好了。如果我没有得救，我的祷告怎么会这么有效？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多人这样子，甚至有人说，我读的是教会学校，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我爸爸是牧师，我怎么可能没有得救？你也会听到类似的话，就是有不少的所谓的基督徒到今天他们还是在耶稣之外得救。所以就是很基本的事情他不停地讲，但是魔鬼也是同样的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就做他的工作，以至于说把原本非常简单清楚的事情就弄到后来人就觉得说有点 confused， 就各种的说法就出来。那保罗在这一段他还是在回到 go back to the basic， 他说哦，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哦，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然后信耶稣你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信啊，他特别说你心里信神怎么样，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要信耶稣就要信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那很多人信耶稣是说你看耶稣说的多好呀，耶稣的爱多伟大呀，每个人真的照耶稣这样说的又爱人的话又做这么多好事，这个世界就和平了，我要信耶稣，讲得太好了。但是你信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哪能信？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这太不合道理了。但是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但是你信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不要强人所难。耶稣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那你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就不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一心一意很诚心的信耶稣的，我也会祷告也会唱诗歌，我非常非常钦佩耶稣的教导跟他的为人，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这边的话讲得很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要知道自己所信的这一位是全能的神，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而且现在与我们同在，称这样的一位耶稣为主，你必得救。那讲到一个口里承认的重要性，也不是只是说心里相信而已，他特别有讲到说口里的承认，关于这个口里的承认，我们中文就翻成是承认，老一点的英文的版本，从King James Version 到 New American Standard 等等，大部分只要是比较老的，它都翻成是 confess 哈，好 confess， 然后这个字我们也可以接受。新的 NIV 的翻译把这个希腊文翻成是 declare， 我说哦 declare 宣告嘛，哦你如果说嘴里口里宣告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等等的话就可以得救。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两样都要，你要口里的承认跟心里的相信两样都要，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宣告很重要，里面的相信就两样是一样的重要。你如果只有心里相信口里不肯承认，这个信就是假信。你如果只有口头上的承认可是心里不信，那这个认就是假认了。那公开的承认就是让人家知道你已经信了耶稣，然后承认什么，这一点圣经说你认耶稣为主。那因为我们传福音还有我们邀请人觉知，我们就说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好像减弱了他原有的成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说那我说的完全一点，我就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以及你的生命之主，这样子好像说的比较完全一点。 那虽然保罗这里他就只讲了一样，说耶稣是主。那这个主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就是说有掌握生命权柄的那一位，生命之主，说耶稣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的那个人。那他有强调说这个认主的重要性，一定要公开的承认。所以有好几次有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就来找我办一些交涉。交涉就是说那个某某人呢，他来了这一阵子，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信了，他真的是信了，他很追求，他都信了，但是就是说他怕受尽这件事情。好比说他是从国内来的话，他就是他担心受尽，然后回去之后回到自己原来那个工作的单位，人家一旦知道说就他又在他们说受洗了，说在美国受了洗，好像会对他以后的工作会造成影响，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咱们来一个秘密的洗礼，就是不要礼拜天这么多人看了，就是找一个 weekday， 然后就在家里或什么，就一个秘密的，就是有这么四五个弟兄姐妹在那里观礼嘛，然后牧师就给他施洗，然后说施洗，这样子他也算是受了洗了，但是回去的时候不必说暴露曾经受洗这件事情嘛，因为你在教会受浸的话，大家都给你祝贺，这么多人在看，还拍 video 这个见证分享，就变得是公开的宣告。所以他们是说可不可以避免这个公开的宣告这个步骤。那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都是说我们教会不能这样做，主耶稣是要我们公开的承认他，那就继续祷告吧，等他信心更强的时候，觉得说这样子公开的信主，公开的受浸仍然可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才给他施浸。那施浸的话就是一个公开的浸礼，我没学过怎么在人家里面给他施浸最后我要给大家看几个图我知道大家上面非常的闷热，所以看几个图吧。在第十四节开始有这么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因为刚刚才说过，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是没有人信他怎么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喜信、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obey， 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根据这几节经文画了这么一个图这叫拆传听信求，五样事情，拆传听信求，完全是根据刚刚那段经文这段经文解释给我们听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经文这样子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里面讲到了五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从头来说，就是奉差遣，奉主耶稣的差遣。第二个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所以要有了奉差遣才会有传道人，传道人不是随便去做的，是有神的差遣在身上他才去做，所以才能够去传道传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要传这个道，传生命之道，传耶稣，那个人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的是耶稣吧。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所以有传他的才有听他的，然后有听他的才有信他的，有个具体的对象，然后有信他的才有求他的。所以保罗就跟我们讲到，他细部分解，就是说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事情发生的经过有五个，就是差、传、听、信、求。差他的，有差奉差遣的才能够去传他，然后听他、信他、求他。好，然后就是问大家，就是说你是如何信主的？那有人信主是因为祷告蒙应允，有人信主是因为受到爱心的感动，说啊，这个基督徒对我这么好，我很感动。有人信主是因为特殊的属灵经历，就是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有人信主是因为听到他人的见证分享，哦，原来信耶稣这么好，我也要信。那有人信主是因为有特殊的需要，我就信了吧，希望神可以帮助我过了这一关。有人信主是因为各样的原因，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因为有人听到了耶稣基督之道而信他的，所以你要传的时候得要传道，讲别的都是假的。因为有人传耶稣，所以才有人听耶稣，因为有人听耶稣，所以才有人信耶稣，这是圣经的道理。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另外，我给大家根据这个经文画了一个图，就是这个图叫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基督的话，我用这个红字哈，把两个 version 的英文的版本给它标出来，一个是 NASB， 一个是 NIV， 关于基督的话。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说 The Word of Christ， 然后它在那个 of 下面有做一个footnote， 它说也可以翻成是 concerning， 就 The Word concerning Christ。 然后 NIV 它就干脆把它翻成说 The Word aboutChrist， 哦，原来不是基督自己所说的话。我说哦，那耶稣所说的话，我的新约圣经都是用红的字写出来的，所以大概是叫我把这个红的字都传出去。那他的意思是说关于耶稣基督，因为传道的时候是传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再用另外一个简单一点，刚才是五个步骤，他现在是三个步骤。他就是说先有基督的话，然后再有听到关于基督的道，然后再有信耶稣基督。用简单的字眼来说，第一个步骤就是传耶稣，那第二个这个听到就是听耶稣，然后第三个信道就是信耶稣。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关于传道跟听道跟信道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那个重点就是耶稣，没别的。你传道就是要传耶稣，那你听到，你不要光捡那个好听的听，你就要听到耶稣。然后你信的时候，你得搞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信了耶稣。他最后是有一段比较困难的经文，如果不讲解的话很难明白的，因为这里还是跟以色列人有关，所以他最后在那边解释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还没有得救。然后保罗就提出说两个疑问来说，哎呀，他们没有得救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呢？是不是没有听见呢？第十八节他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这个人是以色列人，没有听见吗？他说 No， 诚然听见了。然后他就引了一段旧约的经文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说都听到了。然后接着他就提第二个问题啊，虽然听到可能他们不 understand， 就是有听没有到。然后第十九节他就说，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下面那句话可能有点 confuse， 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惹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保罗，请问你到底在说什么？因为那个问题好像是说以色列人到底知道不知道，然后你就跟我说了一圈，然后又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 What's your point? 他这样说，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是知道。说谁不知道？你看那十九节说，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的怒气啊。有人不知道那个无知的名，就是外邦人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说其实以色列人是知道的，而外邦人才是不知道的，他们才是无知之民。所以关于无知之民这个 title， 以色列人不能够去 claim， 只有外邦人他才是真正的无知的。但是结果是怎样呢？是知道的反而他拒绝了耶稣，那个不知道的反而接受了耶稣，那知道的反而没得救，然后不知道的因为接受耶稣反而得救了。所以跟你所累积的那些属灵的知识没什么关系，因为那不是真知识。就前面讲的说以色列人不是按照真知识，那最后他讲到说那个原因就是他们不顺服神，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的不顺服以至于他们失去了救恩。好，谢谢大家这么热的天气在那边坐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读罗马书这个过程，我们求主继续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特别关于救恩，希望我们读完罗马书之后，对于神所预备这个丰富的救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也帮助我们能够向我们所爱的人来传福音，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或者世界上蒙神所爱的人，主帮助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